认识上帝的默示，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重恩在这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旧约浅说的第五讲。这一讲呢，我们继续啊，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生活当中，神怎样的建立他的子民。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是诫命典章，旧约浅说第五讲主题是诫命典章。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三个月之后呢，他们就来到现今的西奈半岛南端的西乃山下了。在这里神要建立一个新的群体，他要以色列人从万民当中呢分别出来，成为属神的圣洁的子民，也要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属神的国度。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呢，就是在西乃山下开始了。神首先呢跟以色列人立约，立约之后呢就颁布律法，最后呢建立会幕。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呢，就是这个国度的根基和一个治理的标准，表明了神国度的公义和圣洁。至于设立会幕呢，就表明神与他的百姓同在，而神呢就是这个国度的君王。当这一切完成之后，神就会继续带领百姓前往承受那应许的土地。那经过了西乃山下的这一番的训诲整顿之后呢，以色列民族就从之前的一个其实是松散的没有体制的群体啊，原本是做奴仆的奴隶的这样一个群体呢，转变成为一个拥有了共同信仰也有组织有律法的一个凝聚起来的民族了。过去以色列人本来只有相同的血缘只有支派之间的一种所谓的亲属关系吧，但出埃及并且经历了西乃山的连串事件之后，这一群的以色列人认识了拥有了敬拜了同一位真神，而这位神就给了他们律法礼仪和典章，使他们拥有相同的信念和目标，也有共同要去开创的前景。我们先来说说立约的这一部分。在西乃山，神要跟以色列民立约，这个过程很特别。神呢，首先询问以色列人的意愿，然后才和他们立约。神把他的要求，把他的期望都说明在前，等待以色列人接受之后，才正式进行立约的程序。在出埃及记19:4-6，经文这样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听了神所发出的这个的召唤，这个的讯问之后呢，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有了一个很清楚的回应了。在西乃山所立的约建基在一个事实上，就是神是以色列百姓的拯救，神把他们从埃及当中呢救赎出来，带来归向神。所以这个拯救的目的呢，不单单是将人从捆绑从辖制当中释放出来有自由， 更进一步是盼望这些人成为属神国度的子民，是这个国度的祭司。就像今天啊，神在这个福音的救恩当中呢，帮助我们在基督里得到重生了。往后同样有一个盼望，就是人得着救恩之后，就以神为神，以主为主，在实际的生命当中成为属神的儿女，也接受神成为管理自己的君王，参加了这个属神的国度。百姓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是以色列人对神的一个的回应。回应了之后，神就降临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了。当时呢，由摩西来主持这个立约的仪式，并且预备了祭牲的血，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个时候立约所用的血，就是有一个预表，预表将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这些血就成就了救赎，血也为约带来了效力，使这个约永不更改。立约之后呢，神就颁布律法，作为百姓生活的一个规范，当中有各种的条例守则，说明了以色列民族是与神同住同在的这份特别的关系。既有了对神的关系，敬拜、献祭等等的法规呢，也需要在生活、人际相处各层面的符合神发出的要求。律法是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来颁布下来，所以呢，又会被称为摩西律法。这个律法呢，分别记载在下面的主要的经文内容。第一部分呢，约书，就是刚才说的立约的部分呢，就包括在出埃及记的20到23章。第二部分关于敬拜祭司的条例还有礼仪等等呢，就记载在出埃及记最后的17章。立位记整卷书都是关于呢敬拜礼仪的内容了。民数记前面的前10章也是这部分的内容。此外呢，还有部分的这一些的条例呢，散布在民数记不同的地方。至于第三部分呢，就是在申命记，又称为第二律法的，就是在西乃山呢之后40年，经历了这个旷野漂流之后呢，摩西来到摩亚平原，对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第二代，重新的说明神律法的要求。虽然呢，看这几卷书，我们发现呢，律法的条文众多，但它最核心、最基础的部分呢，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十诫的这个的段落哈。十诫简单来说呢，就是以下的一些的规范：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当守安息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心。前面的4条呢，是关于人与神的关系，后面的6条呢，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至于十诫和它所代表的律法的精神总纲呢，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第一条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就是要爱人如己。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当有人来问哈这个的律法的精神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尽心、 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耶稣亲自的为律法说明了他核心的精神原则。所以由耶稣的这个总结，我们看到律法并不是死的规条，不是一些条文，而是一种爱的表现。这种爱不单单是在新约的时候透过耶稣的口才讲出来的，而是在旧约律法当中它本来就已经存在也出现了。如果人不能够发现这个爱在律法当中的这个的基础呢，往往是因为人呢太看重一些的规条、一些的文字条文而已。在《申命记》的10:12-13也有这样的记载：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今天呢，我们同样是因着这一份对神的敬畏、对神的爱来实践遵行神给我们生命生活上种种的要求。好了，在西乃山下，神为什么要赐下这些律法呢？律法到底有什么功用呢？哪一些律法主义的人会说，神赐下了律法，当然要人来遵守，人借着行律法才可以称义，才可以得救，进入永生。利未记18:5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但是否这样呢？因为守，因为行律法就得救得永生呢？那我们看看新约罗马书当中，神是怎样借着保罗清楚说明律法的目的或者它的作用啊？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身是叫人知罪。罗马书也清楚地解释，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就像亚伯拉罕，他其实是相信耶和华，他是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我们遵行律法不是律法叫我们得救，而是我们因着相信神、爱神、敬畏神，我们去持守神给我们的律法，是因为背后那个信、那个信心令我们称为义，令我们得救的。那从另一方面来看呢，你留意以色列人接受律法呢，是在埃及得到拯救之后才赐给他们的，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这个为奴之地，得到重新的自由。过去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本来就不认识这位真神，而且呢也沾染了很多偶像的风俗，但是对这些人呢，神还是定义先施行拯救，把他们带出来。这就表明了救赎本身呢是凭着神的应许，因着神的拣选，绝对呢和这些人的行为扯不上任何关系，不是因为他先完成做到什么事情所以得到神的喜悦。律法呢是后来给他们的，是用来指导他们的行为生活，而且是在离开埃及3个月之后才颁布下来，与以色列人从埃及得蒙拯救呢没有这个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得救绝对不是因着他们的行为。我们可以说律法本身呢就是神国度当中圣洁、公义这一些的属性的一个预表。神要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圣洁的祭司的国度，所以律法就告诉以色列人神对圣洁的要求到底是什么。以色列人既然要成为这个圣洁祭司的国度，他们就必须按照神的期望而活而行。借着律法，人可以知道罪， 也知道自己不能脱离罪恶，因此需要从神而来的赦罪和拯救。而另一方面，透过律法的提醒呢，人也可以从中明白对神的信靠和顺服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当人在神的里面有了信心，这种信心必然在他里面带来行为上的更新配合，他会顺服，也乐意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呢，我们又看到遵行律法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得到拯救的先决条件，也不是他们得以进入迦南的一个前提的条件，但是反过来，如果他们不去遵行律法呢，他们就继续在旷野迷失，也在日后应许之地呢成为了他们失败的原因。十诫，当我们看的时候，不要单单看它里头的一条一条诫命的条文，因为在出埃及记20章开始的时候呢，神首先是这样说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细心去看看十诫的开端，就会发现十诫本身的律例和以色列人从埃及得救赎呢，是彼此相连的。埃及的救赎在前，十诫的律例在后，有了埃及的救赎，才有这些神国度的律法。人如果不首先经历到神的拯救，就不能领受神的诫命。道德行为其实呢是救赎的后果，这个关系跟新约里头的救恩的教导呢是完全相同的。而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哈，所以十诫并不包括任何礼仪上的律法，因为这些关于献祭的事情呢，本来就是为那些未曾重生得救的以色列人而设的。十诫的根基建立在救赎之上，而献祭的设立是为了不曾重生得救的人建立起一个令他们呢可以暂时得蒙赦罪的途径。但是当日的以色列人其实还未能够完全理解这样的观念，按照人的本性来说，十诫对他们呢是不可能完全遵守的。他们只看十诫好像是一个理想，甚至乎一个不能够完全实现的理想。十诫用一个不许这样不许那样的比较像负面的形式颁布下来，不准以色列人做这些事做那事，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禁止行事的律例虽然是当日文化当中表达的一种惯用的形式，但也表明了一个很清楚很明确的目的，就是神绝对禁止罪在神的国度当中出现。而人能够持守或者愿意持守呢，不是因为他们的心他们的力，而是因为他们先得蒙神的拯救，在这个新生命的基础上才能够认识接受这些的诫命，也靠神的力量去持守遵行。除了十诫，其实神当时呢也给予以色列人国度呢很多的律例典章，作为生活的日常生活各层面的指引，当中有关乎道德的社会的这些的守则，都是神国度对圣洁公义的一些基本的要求，令遵守这些规范的以色列人从过去敬拜偶像的这个外邦世界当中可以分别出来，成为跟从神的一个见证。这些关乎道德社会的律法呢，涉及的层面相当广，关于父母的家庭婚姻性的道德伦理，也有照顾老人的寡妇残缺贫穷寄居者和奴仆的福利，而对于非法行为造成的伤害损失也定下了清楚明确的赔偿处罚的责任追究，对商业行为呢规范要公平合法，对财务产业土地的管理使用都有神的标准。另外洗免的进行当中的免债释放奴仆的这些的安排， 都一再显明神的慈爱，神的恩典。在神的掌管这个的组织体制之下，所有人都要守神的律法，司法也要公正，不可毁谤官长。律例当中也设立了战争的时候与敌人相对待的一些的条例，那这些律法典章非常丰富奇妙，虽然它不能跟现今更完备的法律条文来相比哈，但我们留意当中隐藏着神国的奥秘和真理，反映出真的更高的一个道德道义的标准，而且也说明了人在天国当中要承受永恒产业的相关的真理。圣经的真理呢，很早就显明了我们的神是充满全地的神，他不会在某一个时间只存在某一个地点，神是无处不在的，他并不需要人手为他来建造任何的殿宇，也不需要住在人手所建造的殿宇当中。不过圣经同时呢，也显明启示了敬拜神的人呢，是可以为神建立祭坛来敬拜他的。当神在荆棘火中显现的时候呢，神告诉摩西，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的。神本来不需要殿宇，但是在西乃山呢，神却主动要以色列人为他用帐幕的这种的形式来建造一个圣所。从此我们看见会幕的建立呢，不是为了神，其实是为了人。会幕本身呢，带着它有代表和预表的意义的，包含了什么呢？就是神与人同住的意思，也预表了将来基督徒在永恒救赎当中所得到的这一种的与神同在的关系。这个被建造出来的帐幕呢，也被称为会幕，是神与百姓相会的地方。这个会幕哈，现在崇恩想跟你说说，它最少有四方面的特别的意义，我们可以一起分享。第一，会幕是神的居所；第二，会幕是相会的帐幕；第三，这是圣所；第四，这是敬拜神的地方。会幕是神的居所，表明着神就住在人中间，显明了以色列民族跟别的民族是不同的。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就是因着神同在的显明。其实神也不会受会幕来限制，因为会幕只是外在的形式，不能完全代表神本身。这个的形式呢，更不能被提升到一个偶像的层面被人来尊崇敬拜。像后来大祭司以利的儿子他抬着约柜去打仗，就以为有了约柜就可以带来了打仗的福气，令他们胜利。但连他们也不知道，因着这种的愚昧，这种的迷信，把约柜偶像化，其实神就因此离开了这些不认识他不信他的人。所以会幕的那个意义也是这样的，它有它象征的意义，但它不等同神的本身。会幕刚才说了，第二点是相会的一个帐幕，是神与人可以相聚的地方。在出埃及记的25:1-9当中记载神要人甘心乐意来奉献建造会幕的物料，唯有甘心乐意，摩西才可以收下。奉献得甘心乐意，代表了百姓是渴望神居住在他们中间，也渴慕与神相会，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份关系呢？会幕是一个圣所，它是一个因着神在这里居住而成为圣洁的一个居属。圣洁所表明的就是神的尊贵，神的属性， 这样的属性跟神呢是不能分开的，也是神本身所自有的一种的素质。面对着神的尊贵，人应该有的态度就是全然的顺服和敬畏。神的会幕跟以色列人的营地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就表明人对神也必须有这种敬畏尊崇的距离的心态。会幕最后也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神的荣耀就居住在这里。当摩西立起会幕的时候，云彩遮盖这帐幕，神的荣光也充满它。人要敬拜神，就要上来这个指定的地方会幕去进行敬拜和献祭。我们也留意哈，这里会幕的设计、布置、陈设物料，还有在里面侍奉的祭司、祭司的衣服、穿戴等等，所有的细节呢，完全是按神的启示来预备、来完成的。这一种神与人同住、神与人相聚的关系，完全是来自神的恩赐。一切有关的安排，必须依照神的启示来进行、来完成，这样才合乎敬拜神的规格，才能够得神的喜悦。不是人想怎样敬拜神就怎样敬拜神，而是来回应神的启示要求。会幕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会幕的院子，第二部分呢就是帐幕的本身。而帐幕里面呢也分为两个层次的，最先的是圣所，再进入里面的就是至圣所。献祭的以色列人只能够进入会幕的院子，在院子里轮班选定的利未人在祭司的带领之下帮忙来献祭。帐幕里头的圣所呢，只有早晚点灯，并且在献某一些祭的时候呢，轮班选定的祭司才可以进入。至于至圣所呢，更是大祭司在每年当中只有一天能够进入的，这一天呢就是七月十日的赎罪日。好，说到这里，我们就着今天所谈的一个简单的总结哈，神拯救了以色列人，也透过了立约，透过了颁布律法、设立会幕等等的这一些不同的程序哈，来显明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这个民族进入属神的国度当中。大家有这个乐章的规范，大家有这个律法的标准去生活，更重要是会幕显明了人与神同在的一个见证。而会幕呢，也是一个很丰富的预表，一切的预表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将来的救赎和荣耀。新约圣经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在西乃山下指导以色列人设立帐幕会幕在人间，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会幕所预表的最后荣耀的真相。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学习，再见。